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7日23点整，巴黎时间7月8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香港深夜报警民冲突，警方拘捕示威者。美国女足第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总统特朗普深表祝贺。法国强烈敦促伊朗停止所有不符合其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下承诺的活动。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承认自己败选，右翼新民主党在立法选举中获胜。听众朋友大家好，据香港的星岛网和明报网报道说，反逃犯条例修订的九龙大游行7日晚间近8点结束之后，晚上9点有示威者从尖沙咀文化中心附近开始占据了弥敦道，开向旺角推进。晚上10点许，香港警方在弥敦道及亚街老街交界筑起防线，阻止示威者前进。警方近11点开始驱散示威者，有示威者被逮捕带走，也有示威者受伤。现场照片显示说，有防暴警察手持盾牌及配备头盔到场，准备清场行动。示威者一张开雨伞，双方对峙，气氛紧张。警方约10点半发出警告，要求示威者们立即离开。示威者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的集结，警方有权使用相当武力将其驱散。示威者现有秩序，向后退百米，双方仍然在僵持着。10点50分，警方在弥敦道两边推进，包抄示威者。进尖沙咀方向的示威者开始乱散四处奔跑，有示威者被警员按在地上，亦有示威者被捕带走。法兰克福汇报网站也被中国屏蔽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法兰克福汇报周六报道，中国政府显然加大了对德国媒体网站的封锁。继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网站受到封锁后，法兰克福汇报的网页现在也成了中国网络审查的受害者。自上周以来，法兰克福汇报在线版在中国无论是通过电脑还是手机都无法打开。除此之外，德国新闻杂志《民进周刊》在线也被屏蔽。此前的6月26日，德国电视一台旗下的每日新闻网页已报道自己在中国受到封锁。与此同时，瑞士广播电视台也成了中国网络审查的受害者。为什么中国封锁了多个德语媒体，目前还不清楚。无论是中国网络审查机构，还是共产党的组织或政府部门，都对外国驻华记者的询问不予答复。不过，中国官媒新华社6月中旬报道说，北京正在展开一个将持续到年底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所有犯有非法和犯罪行为的或失责的网站都将受到惩罚。专家们估测，中国政府现在加大对德语媒体的封锁，可能与香港民众示威游行有关。中国政府不希望本国人民看到香港示威游行的报道。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哈萨克斯坦新总统托卡耶夫尽管做出了取消贫困家庭债务的决定，但并没有阻止民众于本周末再次上街示威的活动。反对派提出改变政体，由总统制朝议会体制转型。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近期出现局势动荡，当地在2019年6月初曾举行提前总统大选，正式确立了在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今年3月辞职后继任者托卡耶夫的总统地位。 然而，哈萨克斯坦这一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在选后一直处于社会动荡之中，一边是反对派组织示威，另一边是当局抓捕异议人士。尽管年轻时曾到中国留学的新总统托卡耶夫在六月底就已决定为贫困家庭取消数百万欧元的债务，以期缓和社会不满，避免新的示威活动，但哈萨克斯坦反对派民主选择党依然于周六再次走上街头。就此，一名因被软禁在家不能前往集会的异议人士，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电话采访时，用英语解释了哈萨克斯坦反对派当前的政治诉求。
The internet is being blocked, so we can't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we need.
因特网被切断了，所以无法获得有关示威的信息。但我已经看到了，至少在两座大城市，阿拉木图和首都阿斯塔纳，有许多示威。警察已经抓捕了十来人，这就是我们目前所了解的。但我认为将会有成百上千的逮捕行动。当局还采取了措施，旨在恐吓民众。遭到被捕的人，我们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一些人已经被投入了牢房。当局想要让国家处于恐惧之中，而我们则将继续抗议，直到实现我们的目标，改换政府，改总统制为议会制。
Like the political system from presidential republic to parliamentary republic.
据介绍，哈萨克斯坦反对派民主选择党的创始人不仅是一名核工程师，也是银行家。他目前在法国流亡。而哈萨克斯坦现总统托卡耶夫不仅是政治家，也是外交官，曾在一些重要国际组织中担任过最高层领导职务。他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合作组织主席、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
2019年7月7日，第三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暨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奖颁奖典礼在台北举行。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奖颁给了湖北的人权律师唐金玲。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来自自由亚洲的报道说，唐金玲律师因2005年介入太石村罢免事件而受到瞩目，此后他曾发起过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等非暴力抗争行动，是中国维权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在会议上说，中国维权律师这个群体是在以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这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民主。目前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的高压政策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他们不得不进行改变。律师节的组织者之一，人权律师滕彪在会议上指出，如果六四让人们想到了天安门，那么709则让人们想到人权律师轰轰烈烈的抗争、勇气和受难。至今仍被关押狱中的人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和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从北京连线台北，在会议室上发表了感言。李文竹说，王全章还有10个月才能被释放，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积极声援他，并要求中国政府保障我们的探视权。我希望他能获得监狱外的医疗救助。本次会议的主办方之一，人权组织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在会议上表示，人道中国是最早为709律师群体提供协助的组织之一。举办人权律师节的目的就是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政府在人权律师这个群体身上所制造的人权灾难，以及人权律师群体所做出的努力。八九学运领袖、旅居台湾的吴尔开西在会上指出，现在中国压迫人权的情况表明，人类几千年以来创造的文明正在遭到威胁。他还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说法称，一地的不正义也对所有其他地方的正义构成了威胁。
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决赛落幕，世界第一美国女足2-0战胜了大黑马荷兰女足，强势卫冕，成为第四次世界的冠军队，而荷兰队是第四次获得了世界杯的亚军队。美国总统特朗普祝贺女足时说，美国为你们所有的人感到自豪。在四年前的加拿大女足世界杯上，美国女足决赛中5-2战胜了日本，第三次捧杯。而今天在法国的里昂，美国女足战胜了荷兰女足，继1991年、1999年、2015年后第四次夺得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当仁不让的女子足坛第一班霸。美国女足球队长梅根·拉皮诺埃7日获胜之后，在接受法国电视台甘纳勒普律斯集团公司记者采访时说，我年纪越来越大了，现年34岁，还能够经历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真是太神奇了。美国女足前锋拉皮诺埃对法国记者说，我们训练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磨难，大家是无法看到的。他还说，岁月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激动人心的场面，我欣喜若狂。我能看到一个球队的成功，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感受。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今天都来了，我会和朋友们彻夜狂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7日说，伊朗宣布突破伊朗核协议中的浓缩铀纯度限制，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一份公报中指出，我们强烈敦促伊朗停止所有不符合在其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下承诺的活动。巴黎敦促伊朗停止对所有违反关于限制伊朗核计划的维也纳协定活动。2015年7月14日，以伊朗一方，以伊核问题6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为另一方，双方在维也纳签署伊朗核协议，有条件的逐步的取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作为交换，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7日在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伊朗这个举措是非常危险的一步。他还呼吁法国、英国和德国领导人，你们签署了核协议，且表明一旦伊朗采取这项提高浓缩铀的纯度，就必须实施严厉的制裁。伊朗决定提高浓缩铀的纯度，突破2015年核协议的限制。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伊朗，认为此举构成了违反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马克龙重申7月15日是与伊朗当局重启对话的最后期限，但并未详细说明7月15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法国政府说，目前不会启动伊朗核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反的，他们会给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试图号召各方重启对话。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工的消息人士指出，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不会是马克龙现在的选项，这项机制最终可能导致联合国再次对伊朗施加制裁。希腊提前立法大选初步结果显示，右翼的新民主党领袖米佐塔基斯得票率在 38% 至 42% 之间，初步预测的将可获得155到167个议席的席位。希腊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得票率在 26.5% 至 30.5% 之间。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承认自己在提法立宪中失败，获胜的在野党领袖米佐塔基斯承诺将使国家走出痛苦。7月7日，希腊举行全国大选，这是希腊自去年8月底彻底退出国际援助以来的第一次大选。原本希腊既定的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大选将于2020年举行，但是鉴于希腊现总理齐普拉斯所在的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和国内地方选举中接连受挫，被希腊最大的反对党新民主党超越，因此齐普拉斯当时便提请希腊总统举行提前立法大选活动。另外，印尼气象局说，苏拉维西岛发生了6.9级的浅层强震。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7月8日星期一，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香港数次反送中运动陆续将几百万人次送到街头抗议之后，香港著名歌手何韵诗受邀将于下周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讲，以推动反送中的议程。而几乎同时，在中国大陆709律师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女士则在北京勇敢地会见一些欧美国家的人权官员。大陆的李文祖和香港的何韵诗，这两位经历全然不同的中国女性，近年来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她们已经成为敢向国际社会发声的中国人权女侠。何韵诗1977年出生于香港，在11岁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魁北克，在香港回归大陆的几个月前，为了成为一名流行歌星的梦想，何韵诗回到了香港。她参加了电视选秀比赛，成为香港巨星梅艳芳的徒弟。梅艳芳也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艺术家，她曾经支持过1989年的天安门抗争。2014年9月的香港雨伞运动震动了何韵诗，当他在电视上看到警察向民主示威者扔出87颗催泪弹的第一颗时，深感无法袖手旁观，必须站出来说些什么。在接下来的79天里，他每天到金钟抗议营地参加活动，成为此次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名支持者。当时39岁的何韵诗说，这些学生不是在为他们自己争取棒棒糖，他们是在为香港人民争取，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必须为他们战斗。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前，何韵诗的大陆听众占据他收入的 80%。 这场运动失败后，何韵诗为曾公开挑战共产党而付出了代价，原先的唱片公司与他分道扬镳。南华早报警告说，何韵诗是在进行职业自杀。中国官媒发表社论，号召抵制像何韵诗这样上街挑战中共的艺术家。何韵诗今年会晤达赖喇嘛之举，更使他被贴上了香港毒药的标签。何韵诗在今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抗议活动中一直立场鲜明，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在6月12日的示威活动中，他曾通过自己的脸书账号直播示威群众与警察对峙的情形。何韵诗对外界表示，反送中不仅仅有关香港民众的利益，也与全球情势相关。中国政府严重干涉到香港自身的事务，他呼吁联合国能出面帮助解决香港问题。日前，何韵诗接受国际人权组织邀请，将于下周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讲，推动反送中的议程。与香港歌星何韵诗相比，李文祖却曾经是一位居家养育幼儿的家庭妇女，她对自己丈夫王全章律师的工作并不太了解。由于王全章律师曾为法轮功信徒及其人权活动者辩护，而在2013年4月遭到江苏法院当庭拘留10天，引发上百名中国律师的联署抗议。事件当时引起内地与国际媒体关注报道，当局在3天后释放了王全章。两年之后的2015年7月9日，王全章再次被抓。李文祖说，709之前，我是一个生活的很简单很幸福的家庭主妇，我每天就是带好孩子照顾好家庭，但709发生之后打破了一切，打破了我平静幸福的生活。李文祖自言，以前是一个不爱说话不爱抛头露面的人，但自从丈夫被抓走，音信全无，生死未卜，正是这种残酷的状态 逼着他边拉扯孩子长大，边顶着国家机器庞大的压力，提速上访，以致主动约见联合国、欧盟、美国及欧洲主要国家的人权和外交官员，积极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和709案律师家属一起，李文祖走上妻子维权之路，到今年7月9日就整整四年了。他们到有关执法部门的次数也快几百次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李文祖等律师妻子呢？李文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我一个人的本能反应。他是我最亲的人，是孩子的爸，我的丈夫，在他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我要站出来寻找一个我们应有的对待，我们要一个说法。我们这些709姐妹一起共同经历风雨，一起彼此陪伴扶持，如果没有大家，我一个人肯定熬不到现在。李文祖、刘二敏与王俏玲几个709家属去声援被捕维权律师时，因为要拍照上网，都会好好打扮，穿戴显眼又喜庆的红色衣饰，表达他们积极乐观的状态，好让当局知道这些709律师的妻子没有被吓倒，没有被打垮。面对政权，个人的能力虽然渺小，但李文祖强调，家属一直争取的都只是当局要按法律程序处理案件，争取自己合理合法的权益，根本不是故意跟政权作对。今年6月28日，在终于见到狱中的王全璋后，李文祖痛心万般，对王全璋的身心健康状况极度担忧。本周五，李文祖与已经获释了的709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再次与美国、加拿大、德国及欧盟的人权官员见面。他迫切要求给予王全璋独立医疗机构的良好治疗，恳请各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允许王全璋保外就医。他与王俏玲还谈到已获释的人权律师江天勇双腿严重浮肿，却不能自由就医，行动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综上所述，香港的何韵诗与北京的李文竹两位女性都在为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人权而向国际社会勇敢的发声，堪称当代中国的人权女侠。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十字架报说，新疆是全球封锁最严密的地区之一。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有布特弗里卡下台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继续，希腊提前举行立法选举，英国保守党两名竞逐党魁的候选人在苏格兰竞选造势，刚刚获得连任的印度总理莫迪难以兑现竞选诺言等等。该报在头版头条特别突出的主题则是法国社会近日发起的关注女性死于家庭暴力现象的宣传活动。关注女性死于家庭暴力现象的宣传活动也是其他法国全国性大报本周末特别关注的话题。7月6日，一些死于家庭暴力的女性的亲朋好友在巴黎发起集会活动，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面对家庭暴力尤其是死亡威胁的女性。的确，根据关注这一话题的网站提供的数字，自今年初以来，法国已经有74名女子死于其生活伴侣或前生活伴侣的暴力。就在巴黎反家庭暴力集会的当天，一名30几岁的女子被其男友勒死在家中。世界报头版标题把这种杀害女性的行为列作是全国紧急要务，呼吁停止这种屠杀。该报的社评文章认为，阻止杀害妇女行为应当是一场全社会的战斗。文章解释指出，特指专杀女性的词语 feminicide 近年来逐渐出现于公共舆论空间。联合国报告在2016年时曾特别强调，这是针对女性暴力的最极端形式，也是男女不平等的最突出表现。 文章指出，女性死于家庭暴力的案例呈上升的趋势。自今年初以来，相关统计数字已经上升到73人，与2018年的数据相比，形势似有恶化的趋向。这些数字显示，这种现象似乎已经在人们视而不见的冷漠中变得平常，就好像社会已经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但文章指出，其实政府并没有真正袖手旁观。从司法当局的保护决定，到警示有暴力倾向的生活伴侣的电子定位追踪手环或紧急报警电话等等等等。问题是，这些措施显得明显不足以应对暴力事件升级的趋势，而相关措施也往往施行不力，相关资金捉襟见肘。一些协会组织在2018年提交的报告显示，向家庭暴力受害女性提供帮助每年需要资金5亿600万欧元，但实际投入运作的资金只有7900万欧元。很多女性，包括那些明显有生命危险的女性，不敢报警，或感觉报警无济于事，或者感觉难以启齿。世界报的报道指出，法国司法部长6月21日已经下令司法调查，检讨相关部门是否忽略了那些应当引起警惕的信号。今年是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10周年，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网站5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自75事件之后，新疆维吾尔人的境遇十年来每况愈下。近期当地的关押中心吸引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文章写道，这些劳改营其实就是监狱，联合国估计可能有上万人关押在那里。而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则认为关押数字可能达到300万。虽然外界无法获得准确的数字，但那些得以逃生的人的证词显示，被关押者几乎每天面对洗脑和酷刑。那些没有被关押的人的行动自由也明显受到限制。法国维吾尔人协会负责人阿里欧麦尔向该报记者表示，人们在街头每走200米就会面对检查，很多人只好不出门，利用送货上门服务购物。当局严格控制信息的传播，家人通常不会被通知有亲人被抓，更无法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负责人林伟向该报表示，数以十万计的家庭被这种大规模的镇压撕裂，他们因为无法得知亲人下落而绝望。北京当局坚决否认有违反人权的行为，在新疆当地大面积封锁信息。七月初，多家国际媒体都披露，经过新疆的旅客的手机会被安装上监听软件，走访当地的记者经常受到当局的阻拦和跟踪，他们居住的旅店客房经常有人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相机上的照片会被清除等等。这种信息封锁也针对当地居民。法国维吾尔人协会负责人阿里欧麦尔离开中国已经几年，他感觉他越来越难以与仍在新疆的家人取得联系，常常只能通过土耳其或其他熟人才能获得一点家人的信息。这篇报道继续写道，这种压力也超越了国界，很多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都很担心会被强行遣返回国。人权组织不断呼吁警惕北京在新疆的恶行，但国际社会反应寥寥。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专栏，亚洲六国军演响应印太战略。
听众朋友，一场不久前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亚洲多国参与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期透过日本海上自卫队社交网页对外公布，随即在东南亚国家引起一番热议。马来西亚报道称，日本有意为亚洲地区的和平做出贡献。缅甸评论质疑日本意欲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泰国学者则认为，日本主导南海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演，响应了美国倡导的印太战略方针，其中隐隐包含针对中国的意味。马来西亚新洲网昨天刊登了取自日本海上自卫队脸书的最新图片，显示由日本、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海军官兵在日本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甲板上列队拼出 IPD-19 字样的画面。这是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的印度太平洋部署2019计划。 具体内容在2019年4月30号到7月10号期间，由亚洲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展开联合军事演习，提高各国海军的战斗能力，并加强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文章指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希望透过联合军演增进参与国之间的了解和互信，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缅甸社交媒体对此议论纷纷，一则评论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曝光此次军演的初衷和时间点提出质疑，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刻意在军演接近尾声之际发布相关消息，时间背景正值中日两国外交关系貌似转暖，双方之间亟待加强安全与战略互信的关键时刻。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月底刚刚结束，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敏感而微妙，日本官方此间公布军演消息或带有多重意味。首先是以东道主身份避免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于大阪召开期间引发敏感言论，其次是抓紧军演时机显示日本在亚洲地区安全事态上具有的影响力。在此之前，东南亚媒体报道日本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向航母转型的消息一度引发中国方面高度关注，此次日本海上自卫队邀请参演的国家全都是跟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南海周边国。众所周知，北京方面对涉及南海的议题始终保持高度敏感。中国国防部本月5号反驳美国斥责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试射飞弹的言论，中美之间就南海纷争展开激烈辩驳，对此早已在东南亚地区掀起了南海地区即将爆发战争的舆论。两个月前，美国外交杂志曾经透露，美军未来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演练目标将主要集中在南海和东海地区。泰国媒体评论一致认为，日本主导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一罕见举动无疑是为了响应并落实美国所提出的印太战略。美国国防部于今年6月1号正式公布了印太战略报告，成为美国提出该战略目标后迈出的新的一步。而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友，日本主导多国军演算是在落实步骤上给予配合，其中不乏有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意味。不过这可能在未来挑起的一系列事端难免令人担忧。针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泰国学者巴帕博士在一篇题为《特朗普与印太战略》的分析文章中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职前期并未制定出明确的亚洲政策，可以说美国亚洲政策在2017年以前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外交路线，直到2018年以后，特朗普政府从地缘上划定了两个重点，即由印度洋和太平洋组成的所谓印太战略，自此促使美国的亚洲政策逐步走向清晰，其中包含了三层含义尤其明显，分别是全力遏制竞争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加强以军事和安全为重点的轴心和辐射概念，以及贯彻实施单边主义路线。文中强调，美国对印太战略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并且透过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盟国加以落实，试图打造出跟以往侧重安全与经济不同的轴辐关系。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香港深夜爆出警民冲突，警方拘捕示威者。美国女足第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总统特朗普深表祝贺。法国强烈敦促伊朗停止所有不符合其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下承诺的活动。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承认自己败选，右翼新民主党在立法选举中获胜。下面请听索菲和肖伟基合编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美金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7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大家收听。肖先生您好。
哎，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香港民意大逆转，港府以退为进，引蛇出洞。7月1号香港反对派游行示威演变成暴力冲击，破坏立法会事件，晚上有示威者蹂躏打砸立法会大楼，维持长达8小时，香港民意呈现拐点而大逆转。触目惊心的暴力现场令港人猛醒，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往的香港，法治正被践踏，暴力已被证明，社会舆论迅速令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重新站到道德高地。有阴谋论者指当局故意放水，让示威者攻击立法会以退为进，引蛇出洞，不过遭警方反驳。
反对派是如何看待警方的行动的呢？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说，如果真的要清场的话，警方多大场面都能够清场，而当时竟然不断退缩，最后在立法会摆空城计，引大家进来，撞什么都不理你，任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景象是警方退放水造成的。张超雄认为，警方旨在让公众见到示威者的行径，使到反对修例的支持者反感，以图逆转民意。
警方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解释，警察当时不是在关键时刻失踪，而是在冲击者冲进立法会之后，为了避免引起双方的严重伤亡，决定撤离，也避免人踩人。有分析认为，从环境证据来看，这是警方的口袋战术，诱敌深入，欲擒故纵，但也有知情者认为，这只是高估了港府的决策。
学者如何看待香港的未来局势呢？
北京学者、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表示，要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香港特区政府不能仅仅以公务员的事务性思维治港，而需要锻炼和激发政治家思维和战略判断力，认真检讨和修补香港民生痛苦点和政策扭曲状况，善用大湾区框架、资源及发展机遇，推动香港的青年北上到大陆发展，并且增加对香港教育体系和政策的检讨改革力度，改变香港青年学生的偏颇国家观和历史观。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日本作为东道主筹办的 G20 峰会，凭借精心的选址、严密的保安措施和合纵连横的智慧，确保会议成功，成为这次大阪峰会的大赢家。而中美两国领导人以峰会为平台进行会谈，限制贸易战扩大的阴霾，有益于稳定全球经贸市场。 G20 大阪峰会促成了中美习特会，中美重启贸易谈判，源于双方产业链环环相扣，形成恐怖平衡。特朗普民调走低，急需挽回农业州的选票，而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举行会晤，美朝关系有望转折，东北亚局势迎来风云变幻。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27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瓦朗旦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日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希腊神话中的形象西西弗被加缪用来诠释他的荒谬哲学。西西弗因得罪众神被判处一种特殊的苦役，他每天要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随后巨石又滚下来，他再开始推石上山，永无休止。加缪以西西弗的形象来说明世界本来是荒谬的、无意义的，是人的活动给世界创造意义。 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四节《荒谬哲学之三：西西弗神话》。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西西弗这个形象很特殊，你是不是先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在希腊神话中呢，西西弗有很多种形象，他是柯林斯的建成者和国王。又有传说呢，当这个宙斯啊拐骗走美女埃奎娜之后呢，西西弗向埃奎娜的父亲呢告发宙斯，并且指出了他藏这位少女的岩洞。再有呢，就是这位西西弗呀，他欺骗了死神塔纳托斯，给他戴上了镣铐，让他无法夺人性命，以致呢世上很多年呢就没有人死。总之他是个极聪明的人，但是众神呢还是罚他苦役，让他每天推石上山，永远是徒劳无功。那么有关他最清楚的这个文字记载呢，是在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史诗中说，我看见西西弗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双手推动一块岩石，挣扎着用双臂和双脚试图推动石头到山顶，但每次当石头到达山顶，巨大的力量翻转石头，滚回起步的平地，于是他再次推石上坡，竭尽全力，汗如雨下，头顶呢是尘土升腾。所以呢，在西文中，西西弗的工作这个表达呢，就是说徒劳无功、白费力气的意思。加缪选中这个形象啊，来阐释他的荒谬哲学，是很有可分析之处的。那么我呢，先请听友们记住啊，荒谬、选择、反抗、幸福这四个词。然后我们回到加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西西弗的神话》，从这部著作中呢，我们能明白啊，在加缪那里这四个词的意义。《西西弗的神话》呢，人称这是一部哲学随笔。那么既然是随笔呢，它就不像是正式的哲学著作一样，有一个缜密的结构，从一个概念开始，层层推进。相反呢，它是点评式的，它抓住一个问题就弹开去，感觉话说完了就停止。所以它的章节之间不是一个层层推论的关系，而是一个主题并行的关系。这部随笔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叫荒谬与自杀。那么加缪一上来呢，他就抛出一个定论，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活在世上吗？这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我想呢，熟悉莎士比亚的听友们马上就会想起哈姆雷特的名言，死还是活，这是一个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这话呢也可以翻译成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朱生豪先生呢就把它翻作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译，这句话的关键在是动词的原形 be， 它就是要表达有存在这么回事儿。这个存在呢，在一般的思维中，它只能通过某物存在来理解，也就是只能通过存在者来理解。这就是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巴门尼德的想法。他认为，我们只能从有某物存在来讨论存在，而无则是非存在。但是呢，后来海德格尔这位存在主义大家呢，他就问，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呢？这一问呢，就把存在问题向更深处推进了。所以当我们说 there is something 有某物在，和说 there is nothing 无物在，实际上呢，我们都用 be 这个动词表达了在这个意思。那么存在哲学就认为啊，存在自身它就是存在，是一个更根本的存在。所以 当加缪认为判断人值得存在于世，他或者选择自杀弃世，这是哲学的唯一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这是把人生的问题啊当做一个本体论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知道沙翁的问题啊，就是在考虑活下去还是自杀了事儿这么个问题。那么哈姆雷特他就说，要是他只要用一把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繁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
西方的哲学与文学传统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是这样的，加缪的创作就是个证明。他是文学家，写小说呢得诺贝尔文学奖，又写哲学随笔来考虑存在论、生存论的抽象问题。所以加缪说，人们从来只是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处理，这里正相反，问题首先在于个人的思想和自杀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就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的沉寂中酝酿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加缪之前呢，实际上法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杜尔凯姆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的名著《自杀论》虽然像加缪说的是把自杀呢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但是他通过统计调查的数据来指明自杀的各种原因的时候呢，他已经就指出，当一个人的价值系统和社会信奉的价值体系啊发生冲突的时候，自杀的行为就成为一个价值选择的行为。那么在加缪看来，个人若想生存于世，他需要保持一种呢不是那么事事理性清晰的认知，他需要一种消极懵懂的心态，一种呢半麻木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眼前的世界纵使再不如意，那也可以给出许多解释，让你能说服自己还可以活下去。那么用中国人最爱说的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在加缪看来，人生在世啊，好比一个演员在台上，他的生活必须有一个背景的衬托，就像一个舞台背景，有这个布景呢，人生才得以在舞台上展开。一旦没有这个布景，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我想呢，这点大家都能理解。你就不能想象呢，会有一个在虚空中生活的人。所以加缪说，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谬感。
那这样一种荒谬感并不说明自杀的必然性啊。
这呀就正是加缪的推理的起点。他先肯定，在一个真诚的人看来，他坚信的东西应该能够支配他的行动。那么这个推论呢，是不是说凡认识到世界荒谬的人，他就都要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呢？加缪接着就有一个更重要的结论，那就是认识到荒谬和决定自杀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不是一个用是或否就能来决定的问题。所以呢，加缪说，一个人在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更为强大的东西，他能够面对任何苦难，在是与否之间，肉体也就是人的生命本身比精神那肉体派生的东西有更大的优先权。肉体呢，它总是要躲避毁灭。从我个人来讲，我很怀疑啊，加缪的这个推论呢，它其实是来自弗洛伊德论生命本能和意识的关系。那么在弗洛伊德看来，人在他的潜意识中呢，一定是本能的躲避生命，躲避死亡而保存生命，这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自然问题。但是呢，加缪确实没有提过任何心理动力学的理由，相反呢，他举以为证的是帕斯卡尔，也就是帕斯卡尔曾经论证过的希望促使人们躲避死亡。在加缪的哲学论证中呢，他不承认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来主导人的生活的选择， 说生活不值得过，因而自杀了事，这是一种选择，也可以说也算一种逻辑。但是加缪认为这是一个贫乏的真理。认识到存在的荒谬，并不说明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结论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他要在这荒谬的世界中挺身而立，坚持下去。在他们面前生存的世界是荒谬、希望和死亡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世界。他们要观察远方的奇花异草，经历那种来自存在本身的原始的斗争。而人的精神世界呢，自有其强大的力量，它能对日复一日的刻板生活提出疑问，发现并指出生活的荒谬，并且在荒谬中开辟出新的意义。这就是人的自由反抗的能力。加缪说，反抗是人与其与生俱来的含混不清之间不停的较量，他永远追求透明与清晰，他永远对世界发出疑问。这种反抗即使知道命运是一种惨败，也不屈从与追随这种惨败。那么加缪呢，他实际上是号召人们，如果自由的命运是它的有限性，那么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尽可能丰富的生活。我们能够感觉到加缪对生活、对自由、对反抗荒谬的渴望。所以对荒谬的认识呢，恰恰是鼓励人们走向自由的选择，走向争取自身幸福的一个前提。这在西西弗的身上呢，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下次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题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25期，介绍了《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四节《荒谬哲学之三：西西弗神话》。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是法语教学课，请听《首饰箱的秘密》第十七课。
L'affaire du coffret, 17e.
Jean-Pierre 想阻止我一些事，但是我的调查继续谨慎地进行。我收到的娜佳的明信片牵连到我，可没有说她在哪儿，也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她曾经对我说过吗？我的记性，再听听这些录音。
Gérard le clochard.
Gérard, 这是个人名。Clochard, 流浪汉。我知道，这是在地铁里要饭的。
Une petite pièce pour vous, c'est pas grand-chose, mais ça peut me permettre de manger quelque chose. Merci. Merci. Oh, Madame Nadia!
Toujours sur ma ligne? Tenez.
但当时他认识娜佳。Toujours.
Toujours. Jamais.
Oh, 明白。Toujours, 这是自始至终。而 jamais 这是从来没有，所以 toujours sur ma ligne 娜佳的路线。
Merci. Oh, Madame Nadia.
Toujours sur ma ligne. Tenez, je ne suis pas là deux semaines.
Les vacances avec votre fiancé?
Non, surtout ne lui dites rien.
看看他的行程，我的地铁图，可不是吗？博物馆，这在毕盖了。我们的旅馆，可不是吗？这在瑞勒舍夫汉地铁站。好了，这是十二线。好，去找这个 J 哈。 La Madeleine， 但在十二线上没有一个要饭的。
哎，Monsieur，Monsieur， vous avez une cigarette？ Un euro？
Une cigarette？ Oui， mais Gérard est ici？
Gérard n'est pas ici。Il est à Strasbourg Saint-Denis。Direction Créteil.
Merci. Pardon, madame. Strasbourg, Saint-Denis, s'il vous plaît.
Oh là là, ce n'est pas ici. C'est là, regardez. Ligne 8, Ballard-Créteil.
Merci, madame. Strasbourg, Saint-Denis. Je n'ai pas Gérard. C'est un champ, monsieur.
Gérard n'est pas ici.
Il n'est pas ici. 这是否定式。而 ici 是这里。他不在这里。可是等等。
Je ne suis pas là de semaine.
Je ne suis pas là. 我不在这里。De semaine. 那家外出两个星期。倒霉蛋。还有十天他才能回来。但是他能在哪儿呢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香港深夜报警民冲突，警方拘捕示威者。美国女足第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总统特朗普深表祝贺。法国强烈敦促伊朗停止所有不符合其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下承诺的活动。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承认自己败选，右翼新民主党在立法选举中获胜。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Elena Nogueira 演唱的歌曲《舞池女王》 La Reine de la Piste。
Salut.
Salut.
On se connaît?
Non.
T'es qui?
Moi? Je suis la reine de la piste.
Je suis la reine de la piste, l'antige dadaïste. Je suis le clown blanc, tu sais, le triste. La grande sauterelle équilibriste, la môme, belle fesse de service. La fille comique, la féministe. J'aime bien le catch et Pina Bosch, Kenneth Anger.Jésus Kitsch, le whisky, la clope, mon dudu sans tige, c'est mon kiff. C'est vrai, j'ai l'air d'une petite chose qui pleurniche, une poupée de celluloïd, un peu candide. Je suis la reine de la piste, la queen des dance floor, la reine de la piste qui danse quand la ville apparences, à mes chansons, à mes romances, je suis une blanche neige. D'aujourd'hui, une dure à cuire, pas une pitié. Impératrice des Amazones qui n'aime ni les phallos, ni les salauds. Pas du, pas dopé, un peu alcoolo. La grande douche, cornet frites, débarquée de sa Belgique.